欢迎收听爱雅爱雅，我是阿臭，
我是囧哥。
囧哥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哦，我们这个节目应该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没有更新啦。
哦，只有半年吗？
过去还是有一些记录啦，对对对，但是
感觉蛮久的这样。
最近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过了一年啊，祝各位听众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运。
真的，龙年行大运。我觉得去年啊，就是2023年，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年。
哦，
对。那、啊、因为我自己个人因素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也就因为这样子就停更了半年。那我自己身边的人呢，也是经历过一些挑战跟挫折。我不晓得你身边的囧哥，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事情其实都有，只是有时候想想，好像事实上每年也都有，只是只是可能你刚好你去年刚好面对的事情是比较重大的。
嗯，对
不 对？那可能就给你的感触会比较深吧。
对，我记得囧哥你之前有讲过，就是感谢前任这句话，
而且得到不少的反对意见。
对，到底为什么要感谢？
对对，
我其实不是要讲失恋这件事，而是讲说，就是感谢前任其实是对于失恋你赋予他的一个意义。我这样说对吗？
对，其实就像人要活在当下一样，其实意义永远都是当下在赋予的。
好，那因为失恋是个挫折，那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工作上、感情上、家庭上各个方面的事情，我们都会遇到挫折。那这些挫折都会带来给我们痛苦。
嗯，
我就有点好奇说，我们一般人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上网去找说如何去排解这个痛苦，通常大部分的答案可能就会是看开点。对不对？就是你要看开一点啊，你可能要往什么好的方向看啊，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帮助到如何去排解掉这个痛苦或挫折。
对，真正在痛苦中的人听到这句话应该是觉得是句屁话吧。
应该是的。
啊，你叫我看开一点吧。痛苦的是我，你叫我看开一点。
对对对对对。
我看你在旁观者看得蛮开的。所以就基本上比较像这个屁话这样。那我自己其实后来的经验是，恐怕不是看开一点，是要看深一点
了。哦，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嘛，智慧就是完整跟根本嘛，所以你可能要看全面一点，你可能要看深入一点。全面跟深入就有智慧的原因，是因为这样才不会让我们的行为甚至于情绪是走入一个以前常讲就与目标相反的一个逆向。
对
对，
我其实想问的是说，刚刚这样讲听起来很像屁话，我不是说你刚讲这句话，就是说看开点这句话是屁话。那实际上我们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想到说，你之前说感谢前任。那感谢前任其实就是你把这件事情赋予它的一个意义之后，就会觉得你这个痛苦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
对。那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意义其实是由现在设定的，而不是由以前的事情啊、事情发生就发生了，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对。
可是意义其实是一个每个人自己去发现跟创造的，所以。意义其实是自己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所做的一种诠释。
嗯，
好啊，我的老师也说过，他说万事其实不过就是缺一个适当的诠释而已。好，那
对
那
诠释，
那诠释的角度呢？你要怎么角度？这牵扯到你对你的人生，你设定的目标会有差。我们以前也讲过，当我们先想好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时候。如果每天都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让自己每一天都增加成为这样的人的可能性，也就是有成为自己的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活得很有存在感。
对
啊 ，OK， 那有存在感其实就是有意义感啊。意义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在朝你自己想要往的方向前进。通常碰到痛苦，就表示实际情况跟我们渴望达成的状态是。有相当大的落差、
对，有落差你才会觉得有失落嘛，失落就有可能会有痛苦。
对，那 这个落差有些时候其实反过来是对我们生命中一种很重要的提醒。痛苦的背后其实通常都是有强烈的快乐嘛，我们就以失恋为例，或者以说我们有亲朋好友过世为例。
对，
我们越痛苦，通常都是因为之前越快乐。我记得在 C.S. 路易斯的自传电影《影子大地》里面有提到，他的太太跟那个路易斯说，未来的痛苦有现在的快乐，这是交换。
未来的痛苦有现在的快乐，
因为当时他太太跟他还在一起。那他们两个人去了一趟一直想去的地方，然后很开心，然后刚好下雨，他们躲在那个草棚里面躲雨的时候，太太的那时候已经离癌了，然后想要跟他聊天，路易斯说不想跟他聊，因为这个现在很快乐，叫他不要谈。然后他太太就跟他讲说，不行，非谈不可，因为未来的痛苦有现在的快乐，这是交换。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怕痛苦，你要躲避痛苦，那保护自己，你可能就跟很多人没有一个感情的往来。那你这样或许可以减少失去感情的痛苦，但你的人生也就不会有快乐。对。所以呢，反过来讲，就是说，我们线下如果承接到，比如说失恋也好啊，比如说生老病死，反正就是一种生老病死的分离也好，我们感觉到非常痛苦，越痛苦，通常就代表你跟那个人之间的快乐 越深。好，我也常常举例子啊，我说如果是一个从小就欺负你伤害你的人，他死了你不会痛苦啊，你只会放鞭炮，你只会庆祝。
那就是有一个对比的感觉。
对，就是说，我说我刚刚说我们要看深入嘛，就是你要从这个痛苦往深处看，会看到这个痛苦的由来其实是快乐。那我并不是说你看深一点，看深入以后你就不会痛苦，那痛苦就是会存在。但我比较想强调的是说，可是这个时候你的痛苦不会只有痛苦，你会有以前非常庞大的快乐，这样这个痛苦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才是有它的真正的意义。所以我刚才也说它就是个提醒，所以 C.S. 路易斯他也曾经提过，我已经解释了 C.S. 路易斯就是那个纳尼亚王国的作者，他是牛津大学的神学、哲学还有文学博士。 OK，他有讲过，他就说，就是上帝呢，常常会用痛苦敲醒我们的阴哑世界啊。当时好像是有他的演讲，有他的那个听众就提出质疑说，最近发生了一个车祸，一辆卡车撞进一个军营，死了很多人。然后那个听众就问 C.S. 路易斯说：“那请问，上帝如果爱世人，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你可以想象那个惨剧一定会使很多人造成很多家庭的痛苦。对，那 C.S. 路易斯就回答这句话，他说上帝有时候就会用痛苦敲醒我们的阴哑世界。
我其实想到的是，对你说提醒这件事情，如果你把痛苦看作是一个提醒的话，我就觉得它好像就有另外一个，你刚刚说的诠释的角度，对不对？你就会思考说为什么我会痛苦，然后你就会往智内省的一个状态。
对啊，这就是我们说智慧的特质的另外一个其中一个特质，就是根本嘛。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嘛，我们不应该被表象东西所迷惑，或是陷溺在表象的情绪里面嘛。我们其实难免就要问说啊，为什么我跟他分手这么痛苦？又或者说啊，为什么我的某个亲人离世了，我会这么悲伤？
对，
你总要理解嘛。当你如果理解说啊，就是因为我爱他 ，OK， 好。那如果你爱他，我们就会面临到下一个问题，就是那爱是美好的吗？那爱如果是美好的话，我们之前在节目也讲过，那就应该要有带来美好的改变了。所以这份爱带给你这么大的痛苦，甚至可能让你痛苦到正常生活都不能继续的时候，那它还是美好的吗？那显然就不是美好的了。那这个逻辑很有趣哦。如果它不是美好的，那你为啥这么痛苦？它就这个循环的，
它就是一个
上来的
对比出来的。
所以呢，其实我们都当然都知道，爱其实是美好的，对不对？而且可能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价值嘛。所以它带给我们最大的痛苦嘛。OK， 可是我们回头，我们深入一想，可是这个痛苦背后是因为以前美好的快乐啊。所以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更努力去证明这份爱是美好的？
所以看待痛苦这件事， 其实第一步要做的是理解，对不对？
欸，你知道自己痛苦的由来是因为快乐嘛？
对，
哦，对。
那理解，那理解之后，下一步呢？
理解，当你知道说哦，是因为快乐的时候，就我刚刚说的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要用生命来证明这个痛苦是值得的？
哦，
那这个痛
证明这个痛苦是值得
的啊，这个痛苦是值得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背后的美好是真的很美好的。
嗯，
那真的很美好，要怎么证明？那美好的东西当然就要为我们带来美好的改变啊。
嗯，
所以我记得我在前面讲爱情的时候，我有说过嘛。
对，
所以。像我自己为例，我就是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开始决定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有能力爱人的人，来证明在我高中的时候，那个爱过我三年的情人，他给我的爱是极其美好的。他虽然带给我六年的挣扎跟痛苦 ，OK，但是其实他最后成就的是一个更有爱的能力的我。那我那六年痛苦还是存在啊。
痛苦，
啊，
所以痛苦不会消失，它是存在，
它就是存在嘛，
一直存在。
对，也不是一直存
在,
以那个四件事情，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那我开始努力证明，那我确实证明我们感情是美好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抬头挺胸，理直气壮跟他讲说，幸好当年有你，我现在变成一个这么棒的人。这个时候，那个痛苦就消失了。
哦，
它留存的就是美好，就是我从痛苦中淬炼出那个美好。可是大家可能会发现哦，痛苦背后是因为快乐，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道理。
对，
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发现又怎么办？
嗯，
发现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这个道理活出来，
去实践。
对，
实践
这就是个创造的过程。
哦，嗯，
对，所以有哲学家可能会讲说，意义其实是发现的，但其实那是第一步。当你发现以后，就回到你刚刚讲的那个很重要的概念。那接下来呢？
对，
接下来你就得印证这个意义啊。像你刚刚提到说人生有很多痛苦，对不对？
嗯，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价值也就在痛苦里面了。
价值也在痛苦里面了，
对，就让
对 对这样子。
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选择我们用一个我们希望我们想要有的诠释角度去诠释它，我们有能力有自觉去做这个诠释的时候，记得吗？我们以前讲过嘛，你有自觉有选择权的时候，你就有自由嘛。
嗯，
你有自由才有爱的能力嘛。
对。
对啊，对自己对别人都一样啊。所以当痛苦来的时候，你去思索，你去发现它背后的真正的成因，就想深入以后这样还不够嘛。因为接下来一步就是你还得活出来嘛。你得活出来，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存在感嘛。就是你想成为怎样的人，那你能不能努力让自己每天都有成为那样的人可能，就每天都朝这个方向做努力。如果你有在做到的话，你就会活得很有存在感，因为你往你自己要的方向在走。
嗯
，OK， 所以发现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到一个更深入、更深切的一个角度啊，是很重要的。那再来第二步就是，那我们能不能让自己活出那个价值？譬如说，还是以我自己为例嘛，就我意识到说，哦，其实跟我高中恋情是非常美好的 ，OK， 所以我才这么痛苦，痛苦了六年 ，OK， 好，那它既然是这么美好，那我也事情早就已经发生了，那意义是由我现在在判断的。那我想判断这段感情是美好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我因为这段感情变美好，
变得更好。
对，那这样的话我也就不愧这段感情嘛，也这样我过去那六年的痛苦就不是白白的受嘛。对，
所以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要把痛苦这件事把它换个角度看，就是这个痛苦是有价值的。
嗯，
对，
对，
那你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去想说，那到底价值是什么，对不对？
对。
然后你去想这个价值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找出这个答案。找出这个答案之后，你就对于这个痛苦就算克服吗？
找出答案，你就有不能说克服，就有理解。
理解。对对对，
那接下来你必须要活出那个样貌，那才算。你说克服嘛，或者才算经历这个痛苦，产生它真正的价值。
我们很常讲克服痛苦，对。那因为从炯哥你刚刚讲的这些，我也感觉好像不是克服，对不对？好像是理解它之后，然后
去
印证嘛。那等于说你痛苦还是存在，但是你印证它，
对，
之后它就会消失。
我记性不好，因为有个西方哲学家说过一句话嘛，我觉得蛮好的。他说。 我不怕吃苦，我只怕我的态度配不上我吃的苦。
哦，
啊，什么意思？其实简单讲，是因为很多事情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要吃苦嘛。啊，我记得我以前在节目也提过嘛，
对啊，
就是、
有价值的事情
一定是
要吃苦的，
有价值的事情一定是吃苦，一定是辛苦的嘛。那越有价值的事情，需要吃的苦就越大嘛。
嗯，
啊，如果爱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事情，那恐怕我们为爱要吃的苦就是越吃越大的苦嘛。但是我们不能白白吃这个苦嘛，因为这苦实际是有价值在里面的嘛。所以如果你不能看全面、看深入去理解它，然后理解以后呢，还努力去印证它的话，那它就没有价值嘛。
对，
你的价值就出不来嘛。所以我们也常常讲一件事情，说价值是有自己创造的原因在这里。可是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可是价值是自己创造的意思，是指印证的这个部分。好，那你说我们痛苦常常是因为背后的快乐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需要去深入思考发现的嘛。
嗯，
那本质上就在那边嘛。啊，你发现以后，更下一步就是说，那你有没有能力成为这样的人？
嗯，
那这个我们在讲生命教育常提嘛，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生命嘛？你要如何活出怎样的生命？你要如何活出你想活出的生命？有很多人甚至可能是已经发现说，哦，原来是要这样活。把他想到那个辛苦，嗯，
对，
他就退缩。可是这样的人其实就会陷入一种更深层的痛苦。
我其实必须很坦诚的讲说，那看起来我们在人生的这段路上，我们就必须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它可能就是一个痛苦来，然后我们去理解、印证这个价值去实践，然后可能未来它又出现一个可能更大的痛苦。当然，你说越痛苦的事情就越有价值，那。就是在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哦，哎，人生真难呢，啊，真的好累哦，这样。
这有点像说我们在讲感情的事情一样嘛。
对，
就两个情人在吵架的时候，那个吵架本身到底有没有意义嘛？
嗯，
那我记得我说过嘛，一定要条底线嘛，叫如何继续相爱下去嘛。
嗯，
那如果有条底线的话，每个任何一次吵架都很有价值嘛，因为吵完以后彼此就更清楚认识
对
方，对，
更清楚。
那其实我们从谈恋爱认识到谈恋爱到甚至到结婚，哪怕到结婚，我们其实都可能还在不断的发现对方有我们以前
没有发现过
没有理解的新样貌。
对对对。
那有的是因为还没浮现，有的是因为人生就是一种变动的过程，它产生变动的改变。不管，那如果你想要相爱下去的话，这些 吵架都是有必然的，有必须性的，因为这通常就代表的是两个人彼此有出现对方觉得陌生或不能承受的部分。甚至包含说事情本身可能是熟悉的，可是你的状态是陌生的。
对，
哦，你以前是可以承受，现在不行。
嗯，
哦，这状态是陌生的，这其实都可以，都很需要去厘清的。那你说啊，这样谈感情好累哦，那就不要谈了嘛。哦，对，那其实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C.S. Lewis 的老婆提醒他一件事情嘛，没有办法，这是交换嘛。你如果你单纯只是想逃避痛苦的话，你的人生就会没有快乐，
没有快乐哦。
对啊。那我们人生其实需求应该是希望往快乐走的嘛？那只是你没发现快乐并不那么容易嘛？
就是它是有代价的。
对，就是随着你的生活的自主性越强，你的快乐就越需要自己争取嘛。所以小 baby 躺在那边吃喝拉撒睡都父母照顾，他的快乐很单纯嘛？啊，会自己来，会自己去，对不对 ？OK， 哦，迅速转换，对，所以小婴儿情绪是很转换是很快速的嘛。哦，你给他个玩具，开心笑了；你把他抢走，他马上哭了；你再塞给他，他又笑了。哦，完全没有负担嘞，这中间跳跃完全没有任何阻碍。OK， 那随着我们慢慢的自觉出来以后，我们的自主性出来以后，我们渴望自己能够创造价值的那种渴望出来以后，其实我们要承担的东西就会越多，要学的东西就会越多。嗯，可是你也可以想象嘛，小婴儿顶多只能用天真笑容回应父母嘛，回应爱他的人嘛。可是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可以回应的方式有很多嘛。
嗯
，OK， 那我们创造性会增强，我们能力会增加嘛。那这种情况之下，以前一些小痛苦，我们比较不会再遇到，原因所以我们能力增加了嘛。
对，就
对，
遇到的时候就
不
会有，
啊，不会痛苦，
不会痛苦了。
于，啊，是乎，一定是强，像你说，一定是强度更强的才会让我们意识到嘛。
对啊，
啊，你也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的能力还不到那里嘛，所以哦，又碰到了，所以我们才说它就是个提醒嘛。哦，它就让我们生命一直持续向上成长的原因嘛。啊，向上并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八股的方向，向上其实以我自己为例就是快乐嘛。但我其实很早就意识到快乐不是天生的，快乐是 所有的快乐都是要努力去争取的，你要有能力才行的。那当然这个前提是你必须要对自己有深入理解，有比较完整全面的理解，你才能够厘清你的快乐是你想要的快乐是什么，你才能知道说 OK， 所以必须要负担什么啊。比如说你希望是成为一个被大家肯定的人，那你恐怕在与人相处在工作上你可能就需要投入很多心力去做事情或去体贴体谅别人，对啊，当然超出你能力范围的时候你就做不到，你做不到就会痛苦嘛。
对
对，那其实痛苦不是只有失去而已，痛苦也包含说佛教常讲了嘛，就是那种欲望过多嘛，也有哲学家说过嘛，无欲则刚嘛，就是一个没有欲望的人他就可以很刚直的对待别人，因为他对别人无所求，他就可以不用完全不用委屈自己嘛，
就也不会有痛苦，
对，起码不会有委屈的痛苦嘛。所以痛苦出现的时候其实是给自己很多的提醒嘛，让自己要能够去做思索嘛。只是我们当然建议大家说，我们痛苦的时候真正能够创造价值的部分还是一种反求诸己内自省才能够获得的，就你痛苦来说你一直推罪给别人是没有什么用
的。那有没有这种相反的例子，就是你一直承接那些痛苦，非常多痛苦，然后之后就一直快乐有没有这种
如果痛苦来说你选择的全是符合你自己生命的要求的，那然后经过努力找这个方向做修正跟成长，那你的确会越来越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嘛，能够让你痛苦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少了嘛。比如说有的人对你讲话没有礼貌，那我小时候我国一的时候我就打人，然后我讲过我就揍他了，对不对？
对。
那我慢慢长大以后我就发现说，哦，不是这样子。然后再更大一点我发现说，哦，原来真正的强者是不容易受伤的，所以他不会伤人。 OK， 那以后我再碰到类似这种讲话比较嚣张或者是对我自己有误解的人，我就不会受伤了。不会受伤原因是我理解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不会因为这样受伤，我情绪不会因为这样不好了。
对，你已经就是
对，那我是不是就比较快乐了？
对
啊，所以有些时候有人说，哎，他这样跟你讲话你受得了？我说我可能就会纳闷的说，哦，他这样跟我讲话有什么不好吗？他说，看这样跟你讲话口气很差，哎，我可能就会他说，那他没有资格选择用口气很差方式跟我讲话吗？啊，对方可能就会愣住了，这样。我说他应该有这个资格吧，啊，有就好了嘛。啊，如果他有，哎，哦，有就好嘛，那他的自由嘛。啊，至于说他的自由选择这样子，那我就如实回应他的态度。我不需要生气啊，我不需要他一定要跟我好好讲话。啊，当然他如果真心认为应该跟我好好讲话，他就会好好跟我讲话。他如果真心认为他不想跟我好好讲话，我逼他也没用啊。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例子嘛，就是那我这样我是不是活得比较开心一点？可能很多人跟我讲话有些时候可能不太礼貌或干嘛之类，但我可能没感觉。
刚刚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国文有学过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啊、哦、孟子
对，那
生于患死于忧患死于安乐哈，对 对, 对，
就是啊，好像你真的要变得更好的人你就得经历这些痛苦，你就得经历过一些很大的痛苦，然后你才会，你如果能够从中站起来的话，你就会获得快乐嘛，你就会成为更好的人。
不过要小心提醒，这不是命定论哦，不是说你一定要经历，而是说我们刚刚说过了嘛，因为痛苦本身就会刺激我们，比如说以两个人关系的争吵，就一让我们意识到彼此对对方的不熟悉嘛。那以自己为例，痛苦出来就会意识到，我们通常就会意识到自己内心的自我矛盾。
对
，OK， 啊你如果能够顺利的解决你的内在的自我矛盾，变成一个更同等的生命，你自然能力就增强了，你快乐能力就增强了。所以到我知道你意思，但也没错。可是我的意思说，它不是一个命定论，说啊你要快乐一定要吃苦，而是说，应该反过来讲说，因为每一次痛苦都在刺激我们去更了解自己，
对，
更增加能力。所以我们其实确实会透过这种经历而让自己。生活可能会越来越自在，当然能够说，你要说能够真的做到无路不自得，基本上也是困难的啦，那孔子说嘛，说他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嘛，就大概就这种境界嘛，如果孔子都要七十岁才做得到的话
我们一般人
对对对对，恐怕就难，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先接受孔子确实是一个典范的话，对对对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啊， 给这些我们都曾就是都有经历过痛苦挫折的人啊，这些听众，我们想说就是录一个这个鼓励大家的话。
但我还是要讲一下，但是我还是强调，痛苦它就还是痛苦，它并不会因为你发现它、之后发现道理以后就不痛苦
就没有了，对、
那接下来可能是你要发现以后，那你要调整自己成长，然后努力去活出印证你发现的价值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有可能不再痛苦啊。你不再痛苦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成长，你进步了，你的某个自我矛盾的部分统整了、让那种程度的痛苦已经不会再伤害到你了。对。但是接下来就像你说的，因为你进入一个境界了，你可能就会开始碰到另外一个境界的痛苦，
对，你就会再遇到更大的痛苦。
哎，对对对，反正大家都打电动嘛，这就是打怪的概念，
有点像在练等、然后遇到更强的敌人、
你要攻破一个塔，对不对？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慢慢上去嘛。
对
啊，你万一上不去怎么办？打怪嘛。什么打怪？你就先在你这个 level 层级处理那些痛苦嘛，处理的次数够久了。你的经验值、战斗力累积够多
了，
你就可以上 下一个层楼了，
往上一级这样。
对对对对。
哦，在此勉励各位听众，祝你们就是可以这样子打怪成功，没有顺顺利利。
啊，对啊，其实我要再说一下，我去年其实也碰到一些事情，我也曾经一度很痛苦啊，而且是久违的那种烦躁、很痛苦。对 对， 對、那。可是随着时间跟随着自己的调整，因为我自己有一些经验嘛，所以我面临到这种烦躁跟痛苦的时候，其实我会提醒我自己做思考跟调整嘛，然后再做一番努力嘛。对，那我自己就发现嘛，其实要解决烦躁跟痛苦的不二法门就是直接面对他努力嘛。
面对他努力。对
呀，对呀、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